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一转眼，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了第二年的下半年，并且到了九月。今年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今天为您播出第21期，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播出之后呢，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视频也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频道，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那谈到理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在这里呢，要恭喜 Laura 非常荣幸的被权威机构福布斯评为2024年度华盛顿州前四名理财证券顾问，得此殊荣实为不易，而且比起2023年度的前十名，更是向第一名迈进了一大步。与您合作，我们非常觉得与有荣焉。Laura 呢，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s 资深理财顾问， 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来在公司的业绩都是名列前茅。在疫情期间防疫用品极其短缺的时候， Laura 带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那么接下来呢，请 Laura 谈一谈开始做这个理财节目的理念和构想，以及一年多以来有没有什么更新，好吗？
谢谢雅秋老师的介绍，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这夏天也过了哈。我们这个节目呢，很快也是到两年的时间了。想起最开始初衷是什么呢？当小袁台长来邀约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做了真的是20多年的理财证券，很多的时候大家呢都是想了解，哎，我的事务规划怎么来做，哎，我这要不要放在信托里啦等等。其实理财规划它不是一个孤立的话题，它是跟税和信托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呢，我就邀约我的两位好友，他们各自都是各自领域的就是经验丰富的精英人士了。那么朱三义，他在会计师这个行业呢能做了25年以上的时间。那 Cindy 呢，他也是在信托律师这个行业呢也做了超过15年的时间。我们三个人呢都有一个意愿，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哈，所以大家做一些全面的了解，所以做规划的时候呢是一个就是 informed investor。 所以我们三个人一起合作哈，一台戏，然后那个雅秋老师帮我们搭在一起，那么现在已经是第二年的九月了，很快就到两年了，希望大家能够受益也希望呢大家有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能够真正的把大家需要的东西来分享起来，谢谢。
好的，谢谢 Laura。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请 Susan 老师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谢谢，很荣幸参加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档节目也受益颇多啊。我做会计师有20多年了，就是说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快哈，一转眼快要30年了。 那么，今天也要这个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哈。今天还有朋友问我说，哎 ，Susan， 我能学什么什么课程，拿什么执照才能把这些税都搞清楚啊？我说，哎，你就是学什么执照，你可能也没我搞得清楚啊，因为这个经验是很重要的。我们天天都在做这个事情，天天都在讨论啊。那通过这档节目呢，我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就是说别的，就比如说律师行业还有理财行业，这些都是给我们的各自的客户非常加分的知识。这个就是才艺多了，我们也给客户提供的这个建议就更有价值了，而且知道哈，如果说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还有别的专业人士，我们很放心的能介绍给客户，所以我觉得是这种事情是特别受我们自己也受益，也给大家能够有这个真就是说准确的。真实的信息或者是说及时的信息能够给到大家，并尽量少踩坑，尤其是很多新移民来的或者是只能说中文的朋友们，希望他们能受益，也希望这些朋友们能够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听哈。我之前给把这档节目有推给几个朋友啊，他们听一听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第二年我又推给他听，他说哦，我把你们所有的节目都看了一遍，非常受益。所以呢，我们节目一定是越做越好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档节目太有意义了。第一，我们自身学到了很多；第二，我们也给很多朋友或者是客户提供了非常好的信息。所以呢，非常荣幸，而且呢，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多多邀请那个其他的朋友来参与，因为我们真的是倾尽我们的知识哈，无所不言吧，来告诉大家最真实的，而且是免费的服务。好，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 Susan 老师。那么每一次 Susan 老师的自我介绍呢，都会让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很多时候给了我们很准确而且及时，这个也很重要的资讯。正如 Laura 刚才讲的，我们做理财，我们要投资要做 informed investor， 也就是说不是盲目的投资。那么怎么样才能不盲目呢？看我们的节目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在遗产规划呀、信托这方面也学了很多，我们跟谁学的呢？就是 Cindy， 我们请 Cindy 也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也谢谢各位哈 ，Laura 那个 Susan， 我们确实是一年快两年了哈，携手一起走来，真的是一台戏，我们自己也很开心。就是说，真的是我觉得专业人士的话，互相交流切磋会产生出很不一样的这个火花哈。然后对客人绝对是一种，就是说是多角度、多方位的一个很全面的、专业的一个提醒和帮助吧，这个是绝对是客人从他自己的角度他可能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value， 就是说价值所在。然后我觉得我们都是可以说是有些教授级的这个，有一些教授的这个养羊在那边哈，都很喜欢说，就是说是分享知识，然后都是免费的，然后但是我们讲得很开心，就是这个知识的一个分享，我们就是觉得是我们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passion 吧。我也是非常认同这个哈，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一起切磋，越切磋越能够这个炉火纯青吧，就是把最好，真的是最好的这个方案吧提供给大家。然后我觉得这个是Susan 说到这个，就是说客人一开始可能没有理解哈，慢慢会理解，我觉得就是是镜子一定会发光。即使一开始是没有被认识到，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真的是会越做越好，然后越来越会受到客人的欢迎，我也是非常开心，我们在积累一个财富吧，一个知识的财富。然后就是我是律师哈，我是来美国也快20年，然后职业是16年，做这个遗产和信托规划，专门为这个高净值人士或者说有一些财富的这个人士做一些 税务的优化的一些从法律的角度说做一些规划吧。然后信托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器，就是说从这个遗产税和赠与税再到这个个人所得税都是可以非常的免除或者说是优化或者说是这个时间上一个延后等等的一些好处哈。我觉得这个华人的话，特别是新移民，就是新移民的话，对这个美国的税务可能还不是特别理解，就是说怎么它是有技术的，就是说怎么样去规划，怎么样去做到，就是说对自己家人最好，然后很多时候就是说可以既省税又对这个公益事业做出贡献，把社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进步往前推哈，这些都是美国社会的它一个比较成熟的体系，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比较富有的这个家庭，他就是说可能从小因为上一代都做这些事情，他是耳濡目染的一些东西。那新移民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一个这个环境吧，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可以分享给客人，所以也很开心就是有这个机会吧，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谢谢亚秋老师，谢谢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的，谢谢 Cindy。那么现在已经九月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日期是九月二十号。那么九月份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因为我们常常听罗老说，哦，这个月是什么什么关注月，九月是什么关注月呢？我们先请罗老来跟我们谈一下。
啊，九月是人寿保险关注月 ，Life Insurance Awareness。其实我觉得关注哈，平常大家觉得，哎，我需要买保险吗？没有小孩子哈。呀，没有就是如果是还没有结婚啦等等，大家很少考虑到买保险。其实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吧哈，我觉得所有的理财产品中最早买的应该是人寿保险。为什么呢？人寿保险是唯一一个产品按照年龄和健康来做的，年龄越小健康越好它就越便宜，所以尽早的把风险转移出去。什么叫风险呢？呀，人如果是不幸不在了啊，这叫风险啊，人如果是得了大病，这也叫风险，长期护理出现了，这也叫风险。所以呢，现在的很多的人寿保险都可以把这三个风险给转移出去。另外非常重要的是，那人寿保险里面的存款是利滚利，不用交税，拿钱也不需要交税的，只要这个保险的这个壳存在哈呀。因为我想政府也是希望大家能买保险吧，是不是减小社会负担，所以提供很好的这个税务的好处。那么人寿保险呢，它根据它现金值的运作不同，它有不同的险型呀，就是大致就是很多朋友说的，哎呀，那我都搞不懂这个保险到底怎么回事。其实保险你简单的想就是定期的保险就叫 term insurance 和永久性的保险，对不对呀？我们讲现金值的保险一般都是说就是永久性的保险。那么永久性的保险呢，就是它里面的现金值根据它现金值的运作不同，它有就是分红型保险，有投资性的保险，就是波浪线，它里面可以做 subaccount 的投资，也有万能指数险，就是说上面封顶下面保底的这样的保险呀。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三大类呀，分红险啦，投资险啦，还有那个就是万能指数险呀。只要跟 U 沾边的呢，它讲的是灵活性。灵活性讲的是什么呢？你放钱的，哎，我有钱多放，没钱少放，这个叫灵活性 premium 的 flexible呀。那么我们有的朋友他喜欢买这个标普指数，买基金，他说，哎，老师，我没有钱买保险呢，我自己都做一些投资，做标普指数了等等。其实在这里大家知道吗？你在投资性保险里其实也可以买标普指数的啊，买科技股了等等呀，这就叫做 variable universal life。所以大家要多了解保险呀，了解好了把它当成工具来用。还有一点呢，我昨天上午其实是有一个客人，他是美国人了哈。呀，他说的 Laura， 我要做保险放在信托里，因为他爸爸给他传承了一个就是家族信托啊。这个信托里原来是物业，现在他基本上就是把它分散了，做一些 portfolio management。另外呢，他说我想买保险放在信托里。呀，我要买 term 还是要买永久性的？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考考大家哈。呀，这个保险的基础放在信托里的保险，大家觉得应该是用 term 保险，定期的保险哈，还是要用永久性的保险？三位能回答一下吗？
当然是永久啊！你设立信托是要干嘛呀？传承啊？
这两个会计师的专业回答哈，当然永久了。那 Cindy 呢？律师呢？回答是啥？
对，绝对是永久啊，因为 term 是会过期的，你这个 premium 你就浪费掉了嘛。这个信托是用来就是它是长期的这个投资和增值和传承给下一代的嘛，所以就是作为一个资产来传承应该是要永久的。
谢谢，非常好，是这样的呀。所以呢在信托里的保险呢，那又就如果是就是我们用永久性的保险呢，您可以按照自己的投资经验来看哈，就是你可以放投资性的保险或万能指数险、分红险都可以的哈。在这里呢，永久性保险一般我们按照拥有者哈，就是 insured 来看，有一个叫做联名的叫做 survivorship 的人寿保险，还有一个呢叫单人的保险。所以一个家庭的话呢，如果是你策划好一些，你可能是有一个联名的保险 joint survivor， 然后呢再是夫妻俩彼此再设一个保险。所以这样的话呢 Cindy 是最清楚的啦，可以用 SLAT Spousal Lifetime Access Trust用 SLAT 来拥有，同样就是他的拥有权是分开的，但是夫妻彼此可以用里面的钱。我亚秋老师，我想我就大致介绍在这里哈。那么保险不是那么就是说复杂的，但是怎么来设计、怎么来使用、规划非常重要。另外呢，越早考虑越好啊，因为理财产品你买股票了、买房产、买基金随时都可以买，但是人寿保险是按照年龄和健康来做的，有的健康不好你可能还是买不到的。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Laura。 那么听起来就是人寿保险跟任何其他保险一样是风险嘛，如果风险越高的话，当然你的保费就越高，所以在年轻的时候离这个人生的终点应该是很远的时候，那保费当然就会低。这个情况对所有的保险来说我觉得都是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我有一次有一位这个节目的嘉宾说，保险买保险是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因为爱，一个是因为关怀，一个是因为责任。那么在人寿保险来说，您觉得是哪一个最多，还是说这三个都包括在内？不过我们在聊下去之前呢，还是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再接着谈。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为您播出。那刚才呢，我们在第一段讲到了九月份是人寿保险关注月，那么买保险有什么理由？理由是爱、关怀跟责任。那么今天我们最有爱的一位老师是谁呢？请自己举手开始跟我们分享。Susan 老师，我听说是您呢。
好的好的，我就讲一下我的想法吧哈。我在来美国的时候受到了很多美国人的帮助，真的是无私的帮助。那这种他们的大爱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可能没有人跟我说过保险哈，但是我觉得他们那种平和的心态和这种或者是说一种满足或者是悠闲的一种状态是我非常羡慕的一种安全感。其实后来我自己做了会计师也就是说接触到很多专业人士，我就发现你说美国富有在哪里？其实很多人心灵的富有，是他们有安全感。那我们的同胞哈，就是说可能钱是很多的，这个在银行里的数字或者是说是很高的，但是没有安全感。我认为可能是有很多原因了啊，但是从一个社会的一个保障，或者是说家庭的一个保障，或者是说利用这些工具哈，或者是叫省税工具也好，或者是叫理财工具也好，或者是说增长财富的工具也好，我们还是不了解。所以呢，这个是说我们有爱心要传福音也好，我确实是觉得是这样。那我把这些东西告诉你是好的，至于你有没有听得进去呢，那可能你还没有到时间。有的人 可能你跟他说了一次他没听进去，你跟他说了两次他也没听进去，忽然他生活发生了变故，他原来是身体好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后来发现哦，我长期护理保险也需要了，我要买保险买不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危机感就来了。那么他就会说哦，你给我提供的这个东西有意义了。所以我说保险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税务的知识也好，是给大家一个安全感。你没有这个知识，你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工具，那没办法，或者是说我跟你说的时候你没有听得进去。所以我有一种感传福音的感觉。所以因为我受到了很多的就是应该说别人的恩泽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 pay it forward， 就是我想分享的呀。Yeah。
那么因为今天您时间比较紧张一点，所以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您今天想要跟我们谈的话题，我想也就请您顺便谈了，因为等一下如果您必须提早离开的话呢也不会有遗憾，就没有传到福音。
好的好的，继续传福音啊。那个其实今年呢这个在税务上没有太多的变化哈，国税局呢还是在努力的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它有一些网上的服务也在慢慢的开启啊，但是呢还不是很完美，请大家要耐心哈啊，但是比之前的选择是要多了，比如说你可以回应一个这个通知啦，或者是缴税啦啊，都是比较安全的渠道，从网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哈，我说紧急是因为2026年的1月1号就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哈，这个是一个资产传承，我们的 estate planning， 我们的遗产税呢，它的个人免税额会从1300万、1400万要降到700万、600万的这个额度。那么我们很多就是说已经辛辛苦苦打拼积攒了不少的这个财富，另外呢还有自己的财富或者是企业呀还在赚钱，还在价值不断的增长，另外呢自己家的这个房地产呢各种资产吧也在努力的增长，那么一下子由这个相当于腰斩吧，1400万斩到600万、700万的话呢，你呢就失去了一个什么机会呢？就是说少交税的机会，这是一个大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的 lifetime exemption 是多少？60多万，67万5，当时的estate tax rate 是55%，现在是今年2024年是1360万一个人，1362万吧啊一个人啊，现在的 rate 的是多少？40%，所以现在额度又高，那个tax rate 又低，以后可能会额度又低，税率又高了，所以呢。要赶紧做，虽然说2026听起来很远，其实我们马上就要进入2025年，然后呢还有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就要进入2026年了，所以呢这个是很紧迫的，而且做这些规划的话，其实很多人或者是说大部分人都是还是搞不清楚什么是可撤销信托，什么是不可撤销信托，我有了 will， 有了遗嘱还需要信托吗？等等等等，我能不能做这个叫什么 family foundation 是吧，家庭这个基金会啊，能我有什么好处，我有什么税务的东西，太多太多的名词，太多太多的概念要了解，要搞清楚，对不对，你才能把钱放进去。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持续的在分享，那么也希望能够使大家受益。所以呢想强调一点的就是这个紧迫性，这个estate tax 的personal exemption 马上就要腰斩，所以呢大家要赶紧的去做这些了解，利用好这些政府 IRS 给你的税务工具呀，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好的，好的，谢谢苏森老师。那么刚才我们在准备这个节目的内容的时候，您也提到了这个企业价值的评估。那么在企业的价值不断的提高、提升或者是下降的时候，那这个企业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因应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对，这是我们的事务所做的一项比较特殊的服务哈。通常呢，我想和前面的这个 estate planning 来结合起来。那么有很多人，对吧，想把自己的企业传承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放到信托里面啊，能够这个保存自己的这个价值吧，这个企业的价值。那我们在做评估的时候呢，可以因为就是或者是借助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它是一个小型公司啊，它缺乏这个市场性啊，它这个 control 特别紧密啊，这些理由吧，来给企业打一个折。比如说这个企业市值是1000万，那么我们打折了之后可能是700万，可能是对吧600万，可以打一个折。打一个折之后呢，把你这个企业可能是市值1000万的，以600万、700万的价值去放到信托里，是不是你就扩大了你的传承的这个资产量和价值？因为它可能到10年、20年以后，可能成了2000万了，可是你是以700万、600万放进去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儿。很多人一直在关注income tax 啊，我今年挣了钱，我要交税，那是你天经地义的应该交税啊，对不对？但是你怎么样让你人走的时候、传承的时候不要交一大笔税？这就是现在要做的，而且要现在要学习的。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如果您的孩子今年夏天有工作，那不错，请务必访问 LNI 的网站，在那里您会找到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从事的工作清单，还有允许的工作时间以及用餐和休息时间。我们都有责任确保青少年在加入劳动力队伍时有安全的体验。请访问 www.lni.wa.gov/teamworkersafety 寻求帮助。
好的，雅秋老师，再交还给你。
好的，谢谢，谢谢 Susan。 那么因为讲到的是跟信托有关的，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该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信托律师 Susan？ 对不起 ，Cindy。
好的，雅秋老师，很重要的话题啊，也是我每天必做的事情哈、啊。就是也感谢 Susan 这个传福音哈、啊，就是多多的，就是说是把这个有用的信息吧，华人可能不太理解的信息去重复哈、啊，真的是重在重复去传播这个知识，真的是知识就是力量。那我一直跟客人说的是，美国的这个税种哈、啊、有很多种，对高净值家庭最重要的是一个 income tax， 就是分成联邦和以及州地方的一些收入税哈。还有一个税种就是遗产和赠与税，这两个税种是在税点的不同的章节哈，所以他们的运作其实是不一样的。大体的这个逻辑就是说是个人所得税基本上很难避免，可以有一些 defer，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上可以往后拖一下，或者说稍微就是说你如果结合这个 慈善的一些规划的话，你可以会有一些这个 deduction， 会有一些这个扣除的这个税哈。但是个人所得税是蛮难避免的，基本上你每年必做的这个事情是交税哈。但是遗产和赠与税是 optional 的，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规划做得好是不需要交的，这个完全是就是说是。如果说有一些就是说新闻上爆出来的有名的案子哈，说某某某，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过对吧，名人过世然后结果欠政府一大笔钱，而且这个就是现在的税率 40% 已经算低的了，以前的话像苏森说的是 55%， 这个它是可以就是调得很高的，它如果愿意的话然后欠政府就是一下子就真的是很大一笔钱哈，是主要是因为就是说是可能一个是缺乏知识，一个是可能有懒惰，就是说一直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就是拖没有把这个放上议事日程哈。所以就是说没有做到就是说这个 plan， 而且是 plan early， 是规划，而且是规划的越早越好。如果能够规划，如果能够和这个专业人士去讨论，把这件事情做好了之后以后就是不用担心了嘛，就是及时的做好之后这个东西真的是 optional 的。特别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联邦的这个遗产税和州的遗产税它的运作上又有区别，它的逻辑又有区别，每个税种都是不一样的哈，就是要有一些区别对待。我最近跟几个客人说，他们说啊大开眼界，说不知道是这个事情哈，就是说华州的话它的遗产税的免税额是 2.2 million 嘛，220万一个人，两个人440万，那随便几套房子可能就有了哈，我们一些客人。但是它是没有赠与税的，这个是很多客人不知道的。所以说如果你能够提早的做好规划，就是把这些资产都做到不可撤销信托里边的话，华州的这个虽然说听上去挺可怕的哈，20%, 2.2 million 以上。实际上对你来说是没用的，因为就是说他收不到你的税，因为你把这个就是所有人所有权已经移到信托里了，虽然还是在你的家族里边是家族信托，但是不在你名下，所以遗产税对你就不适用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其实挺容易避免州这层遗产税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哈，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做好这一步就以后就不用再担心了。那联邦这层的话它是既有遗产税又有赠与税的，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免税额这么重要的原因。因为你如果说其实以前还有一个知识点哈，以前就是在这个遗产税的免税额比较低的时候，赠与税的免税额是更低的，这两个数字不一定画等号的。就是曾经的话是遗产税的免税额是 3.5 million 350万，但是赠与税是100万。是更低的，就是说它相当于是不让你在生前就把它赠与出去，它是相当于是因为政府想收这个税嘛，就是说你赠与出去你现在就要交 40%， 还是说以后交对吧，那就是说相当于是 discourage， 就是不鼓励你去做这个生前赠与的事情。现在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时候，是这两个是划等号的，那绝对是其实说从你算一下的话，赠与就是说赠与税是比遗产税便宜的，即使在交税的状态下赠与税也是比遗产税要便宜的，而且因为你现在的资产量永远是比以后的资产量要低的，以后是你资产量更高的话交的钱是越多的，所以赠与绝对是一个好的事情。那再加上现在赠与税里面税又是这么高，那你就是把这个赠与出去给到你的不可撤销信托的时候，相当于是免税给掉的，那以后又是可以加这个苏森刚刚说的这个打折的，然后又是你打折进去之后以后又是可以增长的，所以这个就是无限多的好处全都叠加在一起，把这个一个赠与的这样一个动作就是变成一个基本上就是好处多多没有任何坏处的。所以真的就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说客人如果知道的话，我昨天有客人说我跟他讲明白了，他很了解，他说哎，为什么不所有的人都做呀，他说这么好的事情没有坏处啊，那我说是因为你理解了，说不理解的人他这个真的是这个很难下这个手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是要多多的宣传吧，就是真的是传福音哈，这个好处太多了。
好的，非常谢谢 Cindy 也加入传福音的行列。那么刚刚您当然特别讲到了赠与税，那么赠与税放在信托里面也是算一种赠与吗？还是说就是它就直接放在信托里面了呢？那因为您刚刚讲到了赠与税的免税额现在是很高，所以放在信托里面是很合适的，是不是因为放在信托里面也需要缴税？
是因为放入信托的这一个动作，这样一个 transaction 或者说是一个法律上的这样一个动作哈，资产原来在自己名下，然后你设一个不可撤销信托，然后把资产的名字改进了不可撤销信托哈，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房产的话你要有一个地的对吧，有一个房产的这个契约， 股票账户或者是一些现金账户，就是把这个账户改一个名字哈，或者再开一个账户转过去等等的哈，这样一个动作它就是一个赠与的行为。因为不可撤销信托在法律的定义上说是一个他人，是一个第三方，就不是你了。所以从你名下转到一个第三方的名下，不管是谁好，是信托也好，你家人、你的孩子，都是一个赠与行为。因为你是相当于是因为爱和关怀和责任好，不管是什么动力，你去给出去了，对吧？而且你给出去之后你没有得到回报，所以这个英文叫做 gift 好，怎么来定义这个 gift， 就是说你有给出去但是没有得到这个同等金额的回报，它就是一个相当于是它假定你是一个爱的行为，就是说是你是为了关怀，为了你的对吧，就是想要照顾你的这些受益人嘛，去给出去的一个无私的动作。那这个法律的这样一个动作，它就是需要借助免税额才能做到无税的。如果说没有现在这个的每个人1300万的免税额的话，你如果放10个 million 就是1000万进去，就是做这个动作哈，把这个比如说1000万的一个股票账户转入到不可撤销信托里边，你就是一个赠与，赠与的税是40嘛，40%嘛，那你赠与1000万的话就是400万要交给国税局，你实际上就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信托里其实还是1000万，但是你的口袋里就少了400万，你自己从口袋里再要拿400万去交给国税局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太有效的这样一个不太有效果的这样一个动作哈，所以用免税额去做，特别是在打折的情况下，他给你1300万、1400万，其实你就说特别高净值的客人哈，这个数字可能已经他的名下资产超过了这个的话，那更要做这件事情，而且更要早做，是因为你名下的资产如果能够用这个免税额去把它打折，比如说2000万的资产打成1500的资产哈，就是需要有评估师的专业评估，不是你自己说的，不是你说哎，我们现在资产哎，我觉得就不值这点钱嘛，这几个破房子，你需要专业的人士去评估再去打折的哈，因为你如果地段好的话，你就算房子旧，你还是很值钱的，所以不是你自己说的，是有第三方的衡量的，但是能够装进去之后，你再在里面增值的就没有这个赠与税对你就不适用了，遗产税对你也不适用了，因为进去之后他的资产就在里边，就再也没有赠与了。所以赠与是一个一瞬间的动作，在这个一瞬间他的还有一个就是评估的价值，就是说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某年某月某日对吧，你把这个名字更名进了这个信托，那一天这个资产的价值是多少就是多少，按照这个来算这个赠与税哈，所以这个时间点很重要。还是越早越好。嗯，
好的，谢谢。那么我们又到了休息一下进广告的时间，我们待会儿再接着谈。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长青理财专题节目，今天是第21期。那么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三部分了，那前两部分我们都聊得很愉快，包括呢人寿保险，包括遗产税跟信托等等。那么我记得我们在讨论这个内容的时候呢，还讲到了家庭基金会，刚刚苏珊老师也提到，那么家庭基金会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以我们非专业人士跟专业人士来看可能感觉不一样，那我们就先请教非专业人士的 Susan， 我是说非法律信托方面的专业人士，当然他是税务方面的专业人士，那么因为 Susan 刚刚也曾经有感而发，我们请他跟我们发挥一下。
好，谢谢雅秋老师。我是因为在工作当中看到很多很多的情况哈，那么首先客人来的时候，可能第一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交太多税的问题，那么还有很多客户也会提到说，哎，我能不能既省税又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一般都可能是会在专业人士的一个提示之下哈，会说哦，你有没有想到，你现在就是说已经财富自由了，你的孩子也就是说不需要那么努力的去打拼或者是挣钱了，那么你想想他们 有没有想到怎么样去达到他的理想呢？啊，有的人有这样的理想，那样的理想，有的人想当音乐家，是吧？他弹琴，他觉得非常好。有的人想做厨师啊，他不是都想做 real estate developer， 他不是都想做一个这个去做生意的。他有他自己的爱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选择吧，选择的自由。正因为你打拼，辛苦打拼，你的孩子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呢，怎么让这个孩子，或者是说孩子也好，或者是你器重的人也好，他的生命有意义，他能够在这个一些事情做事情当中能够找到他的一个追求，那是非常令人愉悦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就说到了家庭基金会 Family Foundation。 Family Foundation 有很多灵活性，对不对？你可以设立各种的，你喜欢信佛，你可以设立一个宣传佛教啊，或者是去做修行啊，这种了，是吧？你要是喜欢教育，你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教育，儿童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成人教育，还有一些人会专为女性，是吧，去做一些事情。我们还有客人做一些事情，现在自己在创业去帮助，比如说一些就是不幸在生活中遇到不幸的女性吧，各种各样的。那么你通过这些事情，你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又能享受到税务的好处啊，你放到 Family Foundation 的东西，或是钱也好，或者是物也好啊，这个都是可以有 tax deduction， 都是应该是国家鼓励的吧，国税局鼓励的这种事情。那么何尝而不为呢？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你也可以，可能会第一开始的这个想法有一些自私，想要为自己的孩子，比如说谋一个这个兴趣，或者是说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越做越做，发现哦，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了，而且有税务的好处。我觉得是对于怎么说，人性来说，对于这个你的钱袋子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了解，然后可以请 Cindy， 可以请 Laura 也分享一些案例。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还是不知道有这个工具，而且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合理或者是准确的好用好它吧。所以可以提一个理念，然后大家来讨论一下。也可以希望给大家一个思想的火花，能够想一想，诶，我是不是要做一个这个事情。
好的，非常谢谢 Susan 给我们这个思想的火花。我们这个节目是由专业人士来教我们怎么做一些事情，但是同时也有不断的火花出现，因为在专业人士谈到彼此的专业的时候呢，也许就不见得那么专业，而是像我这个外行一样，有的时候突发奇想，可能有的时候倒是产生一些火花。那么像刚才苏森讲到，如果子女想做什么，你不一定要留给他实质的财富，而是精神的财富，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自由。刚刚苏森讲到，让他们有这个自由，可以去选择自己爱做的事情。然后在这个家庭基金会里面，你可以去做音乐的事情，你可以去做比方说医院，你觉得要让很多人受益，那么这个家庭基金会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慈善事业，或者是非慈善，但是是比方说这个人喜欢当厨师，他可以开一个烹饪学校，或者是音乐啊，或者是去开发什么地质啊，或者是什么资源啊，去做科研啊等等，都是可以的。我觉得听起来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变化。那么不知道我们的专业信托律师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这样的想法是合理的吗？还是太天马行空了？
绝对是既天马行空又非常着地哈，还有很多的税的好处。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secret， 就是说对华人来说是不知道的秘密哈。这是对美国的这个比较传统的家庭，或者说已经是几代有财富的家庭来说不是什么秘密，他们是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哈。其实我觉得美国社会有很多的这个 力量去推动吧。那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当然是金钱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哈。那你看到的可能是就是说比较就是说是大家明显看得到的，可能是这个财富五百强的一些就是说是盈利的企业哈，大的企业它有很多的这个资金量嘛，它可以就是说做宣传啊，做一些就是说影响很多人对吧，雇佣很多人，然后它的这个资金去影响很多人。那其实有一些看不见的推手啊，或者说偶尔会看到一些，你比如说你去这个大学或者说去医院对吧，有一些这个楼都是某某某对吧，家人是某某某就慈善基金会对吧，很多很多这样的。其实这个是美国社会是一个有点算是一个半隐秘吧，不太看得见的一个非常大的推手。说的很简单的，就像洛克菲勒的这个基金会，它已经传了好多代，几百年了哈。它的这个影响力，它可以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医学和医疗的走向，它有这么大的力量，对吧？那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又利人又利己，对吧？他一个家族，他能够做到这么大的影响力，你说他的后人还愁找不到工作，或者说没有这个投资的机会吗？对吧？他背后有这么大的基金会支持，他想做什么做不到啊？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就变成了，就是到那个级别，就是说是他可以就这个叫什么翻手成云覆手成雨的阶段了，他的这个影响力是比美国总统还大的。所以美国的有钱的家人他是了解这一点的。这个在这个刚刚Susan说的时候，我也是这个亚秋老师在这个交流的时候哈，我突发奇想有一个这个表达方式这个就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都是财富。我觉得华人的话，因为就是说可能算是第一代积累物质财富吧，然后就觉得这个看得到的这个东西对吧，实实在在的这个我的这个房产或者我的这个口袋里的钱吧，或者说是这个几个零好，这个银行里几个零是我的财富。但是美国社会就是成熟到一定阶段，他知道财富分好多种，就是精神财富也是财富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这两个是可以互相交换，互相这个像是能量守恒的这个感觉哈，我这个突发奇想是这么来解释，就是说你的这个物质和能量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你的就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是互相转换的，就是说你财富到一定程度了对吧，就像刚刚Susan说的，你可以支持你的后代去做一些不需要去九到五的这个去追逐金钱和追逐就是说现在的一个利益的事情，但是它有没有长远的利益，当然是有的。对吧，就是像那个亚秋老师说的这个开发地质对吧，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去开发地质，因为这个钱嘛，因为资本主义说哎，我今天给你100万，你能够明天回报我多少，他就是看一个眼前的很 quick 很快的一个投资回报百分比对吧，这个东西当然有好处，有些东西它可以推动，但是有些东西它看不到长远的东西。所以地质勘探，你万一勘探出了一个金矿呢，或者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值钱的一个宝石矿呢对吧，它又就是说精神财富又转回到了这个物质财富。所以一个成熟的社会它能够持久，它能够不是说是一下子上来一下子就下去，它是有在不很多代的就是说 diversified 的不同的这个领域里边都有所作为，互相是可以转换的情况下，它必然是要有除了物质财富，有除了直接追逐金钱的这些盈利性的机构，它必然要有非盈利性的机构去追逐一些或者说追求一些更高的理想或者更远的一些对这个社会整个会带来更大财富的这一些追求也好，事业也好。这个就是 non-profit 它说远了之后说大了之后它的这个运作力或者推动力其实是非常巨大的。那从这个说小了来说，你对你的后代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和生活的条件就给非常无形的和有形的一个推动和这个支持力量对吧。就像刚刚大家说的真的是很有道理，你辛苦工作了这么打拼了一辈子，赚了这么多钱，你难道想让你的孩子无限循环做你做同样的事情嘛，对吧？你的给他最大的这个爱和关怀和这个传承，是让他有无限的可能性去发挥他最大的，他的 genius 是什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他的最高追求，他的这个，就是说是最大的这个天才，他的天才到底在哪里？他的天才也许不是去买卖房产或者说是买卖这个股票，他的天才也是去研究一个树木的种类或者是鸟儿的这个分类哈，但是他能够给这个世界做成非常大的贡献对吧，你做哪一行做到顶，有名了之后这个名和利对吧，就是这个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绝对是可以互换的，互相转换的，这个就是一个生生不息对吧，说到道家的这个阴阳 生生不息的这样一个轮回或者一个车轮吧。对，然后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福报，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佛教或者说是一个中国传统的一个概念哈，就是说你这个福报你分出去它一定是会回来的，所以我觉得跟中国传统理念还是很结合的。但是这个就是说中西方文化在背后的一些共通的东西，但是就是从表现来说，就是说华人可能没有这么习惯哈一些操作。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专业人士在美国也社会也是就是说是融入了这么多年吧，要把这些知识去分享。我再说一个很快的，就是说是这个从刚刚说的很大了哈，从小来说你可以为你的后代提供一个就是说是一个 job security, 就是他们可以作为这个管理这个基金，就是这个家庭基金会的一个管理人或者说是一个总裁吧，他当然是可以拿工资的，所以是绝对是有这个金钱的好处的。但是他又可以既拿着钱又可以就是说是衣食不愁，他又可以做一些就是他追求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何乐而不为。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Cindy 的补充跟解惑。那节目最后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要让 Laura 告诉我们，这是买保险的时候这个爱关怀跟责任。刚才在第一段节目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这一点，那么 Laura 也曾经在那一段说她第一次买保险或者是第一次买人寿保险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我觉得买保险如果是了解保险的作用的话大家都会买的了呀。那刚才雅秋老师说爱关怀哈和责任，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责任，如果是今天我们给家庭提供收入，或者是你是独生子女，你将来可能就是说哎父母只有你一个孩子，那你有什么事情啦，希望父母都老有所养了，贷款啦，这样夫妻俩一起来共建家庭啊，有房屋贷款啦，养小孩子，我觉得首先就是个责任转移啊。好，那么爱的话呢就是爱自己爱别人爱家人，对不对？爱自己的话呢就是说哎我可能也就是单身一人了，但是你要不要爱自己呀，自己用这个有税务好处的账号来积累一些资金。毕竟大家现在都听说过 ROS, 对不对？ ROS 的好处呢就是利滚利不交税，拿钱也不用交税。但是你真正就是说会用这个保险永久性保险的账号里呢，你也会发现就现金值的这个好处利息就是基本上就是说税务对待就像 ROS 一样，但是它有没有这个 ROS 的这个金额的局限性。和他动用利息的这个时间点的局限性呀，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他说我做 backdoor 啊，对，我每年 convert 呀，那肯定是有金额的限制。另外你从 ROS 里拿钱呀，你可以拿钱的呀，但是呢你就还不回去了，相当于一个 sale, 对不对？但保险里的钱永远都叫借或者不还呀，所以在这里策划非常重要的呀，就是对自己来讲，对于家人呀，那就是说责任的一个，就是说这就是爱了，对不对？把你的责任给 cover 掉呀。如果资金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像Cindy讲的，哎，我遗产税是怎么样来做策划？人寿保险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来 funding 这个不可持续信托的。为什么哈？那么遗产税是人活着的不会征收的，对不对？人死掉才会征收的呀。那人寿保险什么时候理赔？人不在的时候，正常来讲死亡保险是就是说是人不在的时候理赔。那如果是我们今天我全球的我总的资产能有2000万美金吧，也实打实的你把2000万美金挪在不可持续信托里，你可能心里还有点不就是说有点就是不确定，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看2000万用可以用人寿保险多少钱来取代，就看年龄健康了。如果是说四五十岁的人，五六十岁的人，五十岁左右，或者我们就说五十岁左右的人，你可能就是说不到500万你就可以取代2000万的资产了呀。所以它是个非常有效的方法，里面是有现金值，那么就是也可以使用的。这个现金值主要是对给继承人使用的呀，如果是彼此想使用的话呢，那心理的专业就是怎么设置不可持续信托，要不要用 SLAP 来设计不可持这个保险的就是信托呀。所以我是觉得保险呢一般大家就是说要了解呀，这个月正好是关注月嘛，要了解。 然后呢选择适合您的。也适合您是什么意思呢？就适合你的目标，要达到的目标。另外呢，您也要支付得了，对不对？如果是说一个计划你根本就是说支付不了，或者觉得非常有压力，那也是不是合适的啊。所以这就是保险的规划。我在最开始2001年我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时候，理财规划呢，那么就是我接触到保险的时候呢，我心里是我当时在想，我一定要把大家就是说配置好这个保险。我当时也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英国的一个牧师写的。他说如果我今天我不是牧师，那我就要做，就是要卖保险。为什么呢？我当牧师的时候，我会看到鲜花，就是说盖着的这个棺木呀，有的就是说失去丈夫的太太在哭，小孩子在哭。对，但是有的人他是有保险的，他哭以后呢，他也知道他将来的生活无忧呀。那还有的呢，家庭他是没有保险的，所以他就会受到别人的怜悯 ，mercy。Of course, you know you have God, yeah. 但是呢，你会 in mercy for others。所以当时我看到心里，我就心里好，就是哎呀，就是好激动，就是我说的每一个人。呀，都应该了解保险来买保险。所以我在这个20多年的业务里面，我是做全盘理财规划的。所以呢，我的客人，我首先呢都要在想，在跟他们会讲你有没有合适的保险。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Susan 最后这一段分享跟补充。这个月是人寿保险关注月，关注的目的呢就是要了解以后你才会做合理的规划，不管是买保险买不买，买哪一种，我想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今天在50多分钟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刚刚 Laura 老师提到的人寿保险，里面有分红险、投资险跟万能指数险等等。那么 Susan 老师就跟我们提到了遗产税的免税额，现在是最后这么一两年没有减低的，所以我们要赶快的利用这个时间，还提到了企业价值的评估。那 Sandy 老师跟我们谈到家庭基金会里面可以有些什么样子的功能啊，对，是不是很多人都有好处的。那么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给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提供这么专业的说明跟案例分享。那接下来我想介绍他们三位的联系方式，以公民有需要的时候跟他们联系。第一位是 Laura Counsel 栾盈玉，他是我们的理财顾问，电话号码 206-396-3161 206-396-3161。 第二位是 Susan E 易雅红，她是美国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和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她的电话号码是 206-465-3583 206-465-3583。 最后一位是 Cindy 周新，是信托和遗产规划律师，他的电话号码是646-784-1805 646-784-1805。好的，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再见。